不是。其实神，其实主，甚至我们当中，即使你是最烂、最坏、最硬、最拽的，你觉得自己是最糟糕的那个人，主都愿意来服侍你。但是主在这句话里面，实在说来，服侍人，去医病，去给你什么好处，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主服侍人，他说乃是要把人带到他这里来，所以他说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主的话也没有就停在这里，主不把自己当作那个最终的、最大的、最荣耀的结局，所以主又说：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凡接待我的，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那差我来的是谁呢？是父神。他不是要人召集到他这里来，来簇拥他，来高举他。主看他自己不过是一个途径，一条路，叫人踏着他的身体从这条路走上去的时候，可以走到父神那的父神的面前。我们的主总是以父的事为念，所以这是主心里头一直往前去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往耶路撒冷去，他要受苦，要受死，但是他一点都不犹豫。可是门徒呢？从今天的经文看来，门徒虽然跟耶稣身边三年了，显然他们还是跟不上主的心意。38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这个约翰是谁？马可福音3:17说，门徒当中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为什么会再起一个名字呢？圣经并不是对每个名字都有解释，但是在这里对这个名字圣经解释的就是雷子的意思，雷的儿子。约翰确实有点雷脾气，他性情急躁暴躁的这样的一个人。在路加福音里头，9章里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的时候，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打发门徒们在他前面，他们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的时候，要为他们的夫子做预备，但是撒玛利亚的人不愿意接待他们，所以那里路加讲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看到约翰是个按耐不住的人，一有事情马上就跳出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得了雷子的这个雅号，这个别名。天然人是不容易按耐自己，不容易按耐得住的。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也有点像约翰那样是个雷子？我想我自己就是的。我记得结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体会。刚开始我就认为神给我的摆在我身边的这个太太，她好像是个定时炸弹。就过一段时间，好像很有规律的，她就要来一出梨花带泪。他到你面前哭啊，委屈啊，伤心啊，就搞得你手足无措，就有时候会觉得他好像是无理取闹。啊，我们做弟兄的都觉得喜欢讲道理，喜欢较真。但是姐妹们他们通常都是比较感性，都是情绪比较丰富的。但后来我就发现，如果说太太是定时的炸弹，一段时间来一出，搞得我不知所措的话， 那我自己是不定时的炸弹，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觉得自己是最有理的时候，那么就是自己最容易爆发的时候。两个人，我是炸弹，我一爆发的话，通常不是我伤害，是两个人都受伤的。所以这里说约翰是个雷子，那真不稀奇。人的天然不受管制的话都是这样，这样的人在主的心意要往前去的时候，是帮助的还是抵挡的？当约翰看到有人以主耶稣的名赶鬼，而这个人不是门徒的门徒，也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马上就按捺不住了，他很可能就暴跳如雷那样，可能就斥责说，你什么人，你算老几啊，你怎么可以奉我师父的名做这种事情，不可以。约翰认为只有他们是耶稣所选召的门徒，他们才有资格，才有这个特权去赶鬼，别人不可以，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威，因为他们有这个特殊特别的地位。其实前面在九章十八节那里，在黑门山脚下，门徒当中有九个人赶来赶去都没有能够把那个男孩身上的鬼赶出去，按理说他们应该学乖了，听从主给他们的教导，就是学习刻苦己心的在主面前的祷告。但是你看到到这个时候了，他们还是在看自己最有权威最有地位。三十八节，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约翰不是说因为你不跟从耶稣，而是因为你不跟从我们。这个我们就暴露了从八章那里一直到九章这里门徒里面的那个自我，那个骄傲还一直放不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主和跟从主的事情上，最大的拦阻、最大的祸患，往往就是这个我。出于我的，出于人的，以私己为中心的，就是嫉妒，就是狭隘，斤斤计较，就到一个地步，就是独我、独断，容不下别人，排他。从人的挤出来的热心，就把约翰带到主的心意以外，他自己以为不对的，就作为主耶稣也一定会认为不对，他自己认为对的，就作为主也会认为对的。另外一方面，约翰来跟耶稣告状，你有没有听到里面好像还有讨好，还有邀功请赏的那个意味？他可能想耶稣会表扬他，约翰你多么为我这做夫子做师父的着想，你这么的为我们的这个利益，我们这个小集团的利益着想。我想我们人都有一个很普遍的难处，就是以为凭着人的敬虔和热心可以赢得神的喝彩，并且可以赢得神来答应我们的要求。这段时间我们在基督徒长进的群组，我们在学习生命记，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加底斯巴尼亚，应许之地就在眼前，神跟他们说你们上去得那地为业，他们不去，因为他们不信，然后还自作聪明派探子先去看看， 十二个探子十个回来说，不行不行，那地的人又高大又厉害，我们如果听神的话，照他的话上去的话，那肯定死定了。神因着他们的不信和悖逆发怒，就叫他们从红海的路转回去，往旷野里去。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以色列人反而争先恐后的要上应许地去，他们以为就是拿着兵器争先上去的这种热忱可以感动神，可以叫神回心转意。其实是又一次的不信，又一次的悖逆。神要做的，人不肯跟上；神不要做的，人倒大发热心。人的天性都是如此。所以约翰这里的热心，耶稣都投给他一盆冷水。约翰说，我们禁止他，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来诽谤我。耶稣非但没有表扬约翰，还告诉他不要禁止这个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这个回答可能让约翰大吃一惊，可能让他大失所望。不要禁止他，这是主的心意，是主的吩咐，我们就禁止他。这是人的主张，是人的己膨胀的出来的热心。人所注重的是人有没有来跟从我们，人有没有来照我们的做法，同我们的腔调，按照我们的习惯。人喜欢的是别人来听我们，别人来抬举我们。有的教会里面，如果有人不肯跟从带领者的心意，或者有不同的看见，可能就禁止他，压制他，就很可惜，就导致一些弟兄姐妹的软弱跌倒，甚至引起纷争分裂。最近也是我们 Castle Hill 小组在学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宣教的时候建立的，教会成长的时候，神也派亚波罗等等其他一些工人在弟兄姐妹当中来做教导和供应的执事。这个时候教会里就出现了派别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人。保罗有没有站出来说，这个教会是我一手建起来的，这个教会是我的，所以所有人当然要跟我，你亚波罗算老几？没有。保罗说，我算什么呢？亚波罗也不算什么，我们无非就是主的仆人罢了，我们是主的用人而已。我栽种，亚波罗浇灌，但是真正能够使弟兄姐妹在信的事情上成长的是神。保罗最初到哥林多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他就投靠在一对叫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夫妇家里。这对夫妇他们的工作是制帐篷的，保罗在地上的工作也是制帐篷的，所以所以他们是同就住在一起。但是在服事的事情上，在跟从主的事情上，保罗是带领的，亚居拉、百基拉全心的跟随，甚至为保罗的性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所以不管是生活、工作还是服事、属灵的追求，这对夫妇跟保罗是那么紧密、那么密切的联合在一起。 你可以说，我们是保罗的人，但是在属保罗、属亚波罗这样的事情上，你说他们会跟在哪一边？他们会不会跑去跟保罗说：“师父，师父，我们看见那个叫亚波罗的人也起来讲道，还把我们的人吸引了一大半过去。师父，师父，你看我们是不是要禁止他？”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记载。使徒行传十八章里头提到这对夫妇的时候，圣经记载他们听到亚波罗这位弟兄蛮有学问，很能讲解圣经，并且心里火热，常常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不过呢，这个弟兄就是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百基拉、亚居拉了解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他们私底下把亚波罗接到他们家里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借着这对夫妇的帮助，亚波罗不再只传约翰的禁，乃传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亚波罗就成为哥林多圣徒当中那个浇灌的人，使神所耕种的在田地里不断成长，最终可以长成神所要建造的房屋。很遗憾的是，现今不单是教会里头，在一些教会跟教会之间，有时也出现排斥、抵挡的情形。有的教会自认为自己的教派、教义、自己的信仰才是对的，好像是他们，只有他们单独获得了救赎的专利权，以为在自己认识的真理之外就不会有真理的存在。求神怜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看的都是对的，也不要以为我们所拥有，我们拥有的，不要以为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拥有的所有的真理。求神让我们看到什么是重要的。更重要的不是谁可以做什么，更重要的不是谁的道理更纯正，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主所在意的是人实质上跟他的关系，不是外面的跟从，不是外面的一致。主所注重的是人里面有没有他基督的实际。基督的实际是什么呢？马可在这里短短经文里头四次提到我的名、主的名、基督的名。37节他说为耶稣基督的名去接待一个小孩子，38节那人奉主的名赶鬼，39节主再一次强调奉我的名行异能。弟兄姐妹，你有曾经奉主的名说什么做什么吗？我想我们每个人回答都是是的。我们每次祷告到最后是不是说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宝贵的名、奉他的名求。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念口诀，好像念魔咒一般的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像就是天方夜谭里头的故事里那个阿拉丁神灯，我们再摸一下丁里的精灵就跑出来，可以去实行，去实现我们的愿望。很多祷告虽然是这么结束的，但祷告的内容却不是奉主的名的祷告。曾经我也以为祷告是要使一些情况转变，要防止一些事情发生，或者去影响事情的过程，甚至是去想要控制那个事情的结果。后来我学到这样不对，这样的祷告都是我 和我所要的事情跟主的名有什么关系呢？你是真的奉他的名吗？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主的名代表着他自己。腓立比书2:9说，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主自己就是超乎万有之上的那位创造者、维持者、掌管者。罗马书10里头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自己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我们得救的那条路、那个途径，而且他是我们得救的目的和归宿。主的名代表着他自己。约翰福音20:31说，因他的名得生命。主自己就是生命，并且他是赐生命的那一位。约翰16:24更说，我们奉他的名祈求，求就必得着。我们在心灵和诚实里头真的是奉他的名去求的话，就必得着他的名所代表的他自己。祷告我们会得到他自己。主的名真是宝贵，奉主名求应该就是设身处地以主耶稣自己的地位来祷告，是摸到主的心意，站在他自己的心意里面来求，是求告主自己所愿意成就的事，并且在那个信里头知道他自己替我们在父面前求了，我们奉他的名去求的一并能得着跟成就的。所以在这里主没有否认，没有否定那个奉主名去行的人确实是行了异能。主肯定了奉他的名是有可能做这样的事，奉他的名可以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但是主说这一句话的重点是进一步说明了不要禁止他的理由。奉主耶稣的名赶鬼的人是不可能诽谤主的，既是奉主的名赶鬼，必是信了主的名，信了主的名就是信了主自己的。这人虽然不是主耶稣正式的门徒，他很可能是听过耶稣传讲的福音，并且是接受了福音的。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不知道他在哪里领受，他领受的多少，也不知道他说的他做的或许有偏颇，或许有不成熟不完全的地方。但是这个人能够把鬼赶出去这个事实，说明他的信是有一定基础的。记得前面9那个被鬼附的孩子，门徒们赶来赶去都赶不出去，孩子的父亲也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但是约翰看到这个人确确实实把鬼赶出去了，可见这个人的信是够的，是足的。这个人的信是神接受神认可，否则神不会给他这个把鬼赶出去的这个名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这样的人不会轻易来诽谤我的名。我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那里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同一节经文还说，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灵的感动，他不会口里称我奉主的名来赶鬼。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这是主说不要禁止他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奉主名行事的人乃是主的仆人。 这个人不单是接受了主的，他又是与主同工的，因为他也救人脱离魔鬼的权势。所以主在四十节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他跟主是同工的，他是帮助主的。凡不敌对我们的就是同我们一边的，不敌对我们的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盟，是我们的同工。为什么呢？因为在跟主的关系上，没有似是而非，没有中间那个灰色地带，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女，那么你就是撒旦魔鬼的仆人。这里这个我们，就是把约翰和门徒包括在神的儿女这边的。主乃是把约翰和门徒全都包括在主他自己里面，包括在主他自己这边。尽管约翰和门徒们到这个时候还是非常自我，非常狭隘，还在做出愚昧的事情来，但是主没有把他们剔除在外，前面马上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十字架了。我们的主何等忍耐怜慈，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知道，不抵挡我们的不仅包括那些实际帮助我们的人，还包括那些还没有帮助我们的人，还包括那些还没有发表意见的人，也还包括那些还在摇摆不定的人。这些人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呢，是我们要得着的对象呢，还是要我们去拦阻去抵挡的对象呢？我们是要把他们推出去，还是要把他们吸引过来？当约翰说我们就禁止他，主说不要禁止他，约翰是在帮助主还是在抵挡主？我们呢？我们自己又如何呢？我想到有一次在去到一个夫妇营里头领会，当中有一位丈夫，他被主十架牺牲的爱摸着，所以他举起手来，他表示他要接受主的救恩，但没想到手举到耳边，啪的给挡了下来。谁打的？坐在身边的太太。太太很生气的说，你这个人去福堂，这个去福堂的人怎么可以信主？过了一会儿，里面圣灵的感动是很真实，所以这个丈夫再次举起手，太太啪的又把他压下来，还理直气壮大声的跟我们众人说，这个人礼拜天都不跟我去教会，拉都拉不动的，怎么可以信主？约翰说我们就禁止他，主说不要禁止他。我们是帮助的还是抵挡的？我们是主这边的还是仇敌那边的？求主怜悯光照我们个人里面的光景。主接着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到海里。四十一节原文这里头英文的版本也是有的，有一层意思就是奉我的名。凡因你们是属基督，有人奉我的名给你们一杯水喝，他不能不得赏赐。意思是凡有人奉我的名给属我的人一杯水喝的，这人必定得赏赐。什么是给你们一杯水喝呢？当弟兄起来服侍，面对质疑， 面对不同的声音的时候，这对夫妇雅居拉和百居拉把弟兄接到他们自己家里来，关心他，接纳他，这是给他一杯水喝。当年轻的弟兄有心愿意摆上的时候，但可能他对神的道认识还不够完全，还有欠缺，这对夫妇他们自己在真理上受到他们的师父保罗的成全和教导，神也给他们在牧养上对这个人有真实的负担，他们也来成全和教导亚波罗这位年轻的弟兄，这是给他一杯水喝。一杯水的服侍有时候就是一个微笑，一声招呼，让人就可以领受到神家里面的安慰、温暖和爱。一杯水的服侍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个很短的祷告，就可以把人下沉的心推到主面前，吸引到施恩典的主里面，以至于弟兄或者姐妹向着主的心得到一点鼓励，得到坚定。去年我太太琳达突然被诊断癌症，需要化疗放疗，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其中有一位弟兄，他好像特别明白我的软弱，因为我和太太原来我们生活工作服侍，我们是24小时在一起，两个人就是分工搭配，好像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又默契又有效率，平时两个人都很忙，现在突然他要停下来，那么一方面我要陪他治疗鼓励他，另一方面原来他做的事都要交到我身上，自己本来就已经很忙，所以那个突然的压力就好像岸边突然打来一个滔天巨浪，就在你手足无措的时候要被他吞没，被他卷走。所以天昏地暗的时候，老实说心里头向着主是有的时候是灰心的。这个弟兄他就很明白我的软弱，他每两三天就给我发讯息，有时候就是一点祷告，有时候就是两三句经文，好像是很小的事情，但就让我感觉有人陪你走，你不是孤单的。然后他发的经文，神的话总是那么及时，就让我就是一杯水，你最渴的时候一杯水如饥似渴，就在那边反复读反复咀嚼，并且拿用神的话主的话拿来跟主祷告，就这样子来亲近主，里面就得到稳妥，里面的力量就有了。一杯水的服侍，主说这样的人主必赏赐。42节则相反，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什么是跌倒？孩子走路摇摇晃晃，或者孩子不懂事的时候跑来撞去把东西砸烂。信主的人有时候我有时候就像孩子，信心摇摇晃晃，还整天忙来跑去，还以为在侍奉神，跑着跑着偏离了主的路还不知道，跑着跑着有时候就像雷子，就把人炸了伤了都还不知道。什么是使人跌倒？你动摇了一位弟兄或姐妹在主里的信心，你削弱了他向着主的爱，你的言行或者你的态度让他在主面前软弱了， 或者你的不言不行，你缺乏表达出来的那个该有的态度，也可能使他软弱，以致他跌倒。使人跌倒的人，主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扔到海里面去。主的意思是说，这样的人留着他有什么用呢？用最重的磨石绑住，坠入最深的水里头，何等可怕！给水喝必得赏赐，使人跌倒被投入深海，为什么这么大的反差？因为主非常的宝贝凡信他属他的人。主不但呼召愿意每个人都来信他来属他，主是非常的宝贝这个人。他为什么给你水喝？因为你是属基督的。他出于什么？他凭什么给你水喝？你奉着主的名，出于主，不是出于己。这就与三十七节主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是一个意思。坐在这小孩子身上的，就是坐在主身上。凡坐在主身上的，乃是坐在那差我来的，就是坐在天父的身上。这说明在主的心里头，属他的人是何等的重要。属他的人都是他招来的，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每个人都是他的心肝宝贝。属主的人里面有主的生命，所以你坐在人的这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你坐在这个有主的生命的人的身上，主就算你是坐在主自己的身上，主就要纪念，主要来赏赐这样的服侍。主是如此宝贝属他的人，倘若有人使他宝贝的这么的人在心性上软弱了，倘若人的软弱叫一个属主的人不再那么的依靠主，甚至离开主，远离主了，这对主的心是何等的伤害。所以主在这里下了这么重的警告，谁是属主的呢？约翰肯定认为自己是属耶稣的，他做门徒三年了，他跟主三年了，只要有机会他就喜欢贴近主，一有机会他就要靠近主的胸前。约翰几乎可以说，主啊，我跟你是形影不离的，我跟你是一起的，我们是一波的。但是那个人呢？他根本不是我们的人。所以夫子啊，那个人居然奉你的名赶鬼，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属于我们。我们的主仿佛在四十一、四十二节这里对约翰说，雷子约翰啊，属于你重要还是属我重要？跟从你重要还是跟从我重要？外面的跟从重要还是里面实际的接待我重要呢？那个人是奉我的名做事，那个人是口里称我的名为主，那个人也是实地带出我的名给他的能力和权柄来，并且那个人是将人从魔鬼的捆绑里头释放了。雷子约翰，你没看到吗？是什么拦阻你去接待他？是什么拦阻你去接纳他？是什么拦阻你给他一杯水喝呢？你是在帮助他，还是在抵挡他？你是在帮助我，还是在抵挡我？弟兄姐妹，肉体的热心不能成就神的意。人的狭隘，人的自我，往往就是这样，塞住了主的恩典，在他要的人身上，在属他的人当中的流通。我们成了拦阻人的，我们成了抵挡神的，何等可怕！我们跟雷子约翰一样，我们都不行，我们都不能，我们都没有用。但是我们的主是行的，爱我们的主是能的。主的恩典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就显出他的完全。 我们看到主在这个雷子身上的忍耐，主在那边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主也在约翰身上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约翰后来被发配流放到拔摩岛，那个岛上都是石头，连树都没有几棵，你这个雷子怎么发火？你去跟谁发火？你喜欢人跟从你，喜欢人听你的，渺无人烟的小岛，你能找到几个人 来跟你，还有几个人愿意听你的？但就是在那最偏最远的地方，主的工作在雷子约翰身上，以至于雷子约翰终于也肯放下自己。这个雷子约翰终于最近也是最深的摸到主的心里。他就写下来，在启示录里头，主说，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我来的。主的心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神从创世以来的心意，就是要把人在伊甸园里头因为堕落而失去的，以至于自己在荒凉在黑暗里头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人带回去，到在启示录里头记载的新天新地的荣耀里头，恢复人 万民万族万国在他面前的这个敬拜，叫神叫人的心都得着安息，可以得着满足。圣愿主在雷子约翰身上所做的，也可以做成在你和我的身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靠的完全是你的恩典。主，如果你再给我们一点恩典，使我们可以不跌倒，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叫我们可以成为不使人跌倒的人，我们要来感谢你。主，我们愿意成为帮助你的，而不是抵挡你的。主，我们愿意成为帮助人的，而不愿意成为是拦阻人的。我们就仰望你来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泉源。主，倘若我们可以给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一杯水喝，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不是要叫人来跟从我们，不是要叫人来抬举我们，乃是要把人引到那先给我们水喝的主你这里来。主，你不但先给我们水喝，你乃是舍弃了你的身体，你流了你的宝血，你把自己完完全全的舍弃了给我们。不但我们是属你的，主，你也是属我们的。所以主，我们相信按着你的应许，靠着你的恩典，你必保全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仰望你，谢谢你，愿你来建立你的儿女们，愿你来祝福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